欢迎回来，幻蝶完毕。这里是冲浪 plus 的中国山海史系列第32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许家印成为了中国新首富。或许是坚信树大招风的箴言，这位新首富在此后的几年里都显得非常谨慎。一个经典的故事是2012年两会之际，有媒体曾拍到在人民大会堂外奔跑的许家印，姿态婀娜，他手上1.5万元的三星手机只能算作配角，腰间金光闪闪的爱马仕引人注目。为此，许家印得到了一个许皮带的称号。第二年，聪明人许家印就立即将腰间的爱马仕换成了几百元的七匹狼。可即便许家印抛弃外表浮华，他的逐鹿之心却人人皆知。登顶首富5个月后，许家印就以1亿元全资收购了广州足球。这时中国足球刚经历了反赌扫黑的风暴，正值低谷期，而广州队也正因涉嫌假球被罚入中甲。但许家印却对此次收购颇为上心，他不但将球队更名为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还发出了5年夺亚冠的好言。当时没有人理解他这一激进举动背后究竟有什么算盘。接手广州足球以后，许家印在球队内部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为球队推出了著名的三五政策，包括五必须、五不准、五开除，制定510赢球方案，即赢球奖励球队500万元，平局100万元，输球不奖不罚。并且他还开出了1000万欧元的天价年薪，请来世界著名足球教练里皮。许家印在球队的管理上十分严格，花费重金引入的孔卡在冒犯主教练后，许家印为他开出了俱乐部史上第一笔100万罚单，并召开大会亲临现场教训孔卡，说任何人都不可以挑战主教练，挑战主教练就是挑战老板，挑战我。3年时间，许家印在足球方面的投入超过20亿元。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恒大足球俱乐部夺得亚冠冠军，成为了亚冠改制后中国的第一个冠军，这比许家印当年立誓用的5年还要早2年。许家印一时风光无两，甚至自此被誉为中国地产足球第一人，而他的谋略也在此时尽显。恒大足球一举打响了恒大品牌，使其瞬间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就在恒大足球夺得亚冠当年，恒大地产实现了合约销售额1004亿元，同比上升 8.8%， 净利润更是高达137.1亿元，同比增长 49.3%， 顺利跻身全国地产前三。不仅如此，夺冠之夜，恒大球员们还专门身着印有恒大冰泉的红色球服，赛场上的广告牌一律被换成恒大冰泉，就连赛后的庆功舞台上也都是恒大冰泉的广告语。而在亚冠决赛的第2天，恒大冰泉才举行了上市发布会，许家印为恒大冰泉制定了一个宏大的目标，计划在2014年销售额达到100亿。要知道，做矿泉水的农夫山泉达到这个目标，整整花了21年的时间。许家印的性格极其张扬，不找借口，不找理由，要在血淋淋的战场上勇于竞争，是他在大会小会上不断强调的口头禅。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恒大冰泉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了363个分公司，其中包括31个省级销售公司和332个市级销售公司。并且为了完成目标，许家印豪砸60多亿进行宣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请范冰冰、成龙等知名明星代言。在此期间，娱乐圈纪检委王松亲自下场爆料，许家印和范冰冰有一腿。该新闻还一度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然而雷声大雨点小，经过大力扩张后，恒大冰泉的销量不尽如人意。它在2014年的年销量仅仅只有10.9亿，只是起初设定的目标的1/10。但这并没有挫败许家印的自信心，他继续带领恒大跑马圈地。2年之后，恒大地产正式更名为了中国恒大集团。此时的恒大集团旗下已经覆盖地产、文创旅游、金融、医疗、快消品等各产业，俨然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成长为了一个资本帝国。在一次酒酣胸胆时，许家印问下属，我能流芳百世吗？广州球场霓虹闪烁，恒大地产楼宇林立，站在风口的许家印此时产生了一种天选之人的错觉。2016年，一场跌宕起伏的世纪大战保万之争愈演愈烈。此时万科原始管理层正在联合深圳地铁集团奋力抵抗宝能系野蛮人的大举进攻。关于万科宝能股权争夺战，我此前已经详细讲过，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本频道中国山海史系列第12期视频。集方焦灼不下之时，恒大及许家印的个人账户悄然出现在了万科股票的近期买家名单中。2016年整个下半年，恒大系都在不断增持万科的股份。截至2016年11月底，恒大系已经持股万科14.07%的股份，直逼万科第二大股东华润15.31%的比例。恒大的突然搅局，让原本就混乱不堪的局面更加扑朔迷离。资本市场纷纷猜测恒大此举是想趁机从万科分得一杯羹。然而，故事后来的走向却开始逐渐脱离人们预期的轨道。2017年6月，恒大突然退出战局，将持有的共15.53亿万科 A 股悉数转卖给了 了深圳地铁集团。恒大这波瞎掺和的操作直接亏损了70.7亿元。可许老板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真正的意图在万科取得股权保卫战胜利后也逐渐浮出水面。有消息人士爆出内幕，恒大集团已经与深圳市政府达成了桌底协议，通过增持万科并在股东大会上支持万科管理层来交换国资上市公司深深房的壳资源。此消息一举将许家印欲在 A 股借壳上市的意图全盘托出。要知道许家印之所以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借壳也是有原因的。早在2010年开始，监管部门就开始有意缩紧房地产企业 IPO 的准入途径，使得这些企业的 A 股上市之路步履维艰。拿万达来说，2015年9月，万达就启动了内地 IPO 程序。王健林甚至为了不受制于房地产上市的调控，把公司的名字从万达商业地产改成了万达商业管理。最终的结果是监管部门很感动，然后毅然拒绝了他的 A 股上市请求。到了2021年，五个年头过去，万达 A 股上市仍没有任何眉目。或许许家印深信自己是天选之子，打定借壳的主意后，他果断出手了。2016年9月14日，深深房 A 股发布停牌公告，恒大紧随其后。恒大宣称其境内子公司凯龙置业及恒大地产已经与深深房签署关于重组上市的合作协议，深深房将以发行 A 股股份或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凯龙置业持有的恒大地产100%股权，恒大地产借此将实现在 A 股上市。一年后，在中国恒大与香港召开股东周年大会上，首席财务官潘大荣公开喊话，言语间尽显自信。他说，恒大回 A 与借壳、私有化等形式不同，恒大的重组是同业之间的重组，深深房是深圳的国资公司，而恒大与深圳政府之间有深入的合作，所以无需担心此次重组回 A。他强调，目前恒大在回 A 方面没有遇到阻碍，距离恒大地产回 A 成功仅一步之遥。 A 股上市已经胜券在握，或许是为了再添一把火。2018年3月，许家印又在恒大的业绩会上宣布进军高科技产业，当时有记者问他想做哪一块，他的回答是还没想好。但3个月后，恒大就突然入股贾跃亭的法拉第未来，这时大家终于看明白了，许家印口中的高科技产业原来是新能源造车项目。虽然又过了3个月，许家印就与贾跃亭因控制权问题分道扬镳，但他的造车热情依然不减。2019年，许家印号称他先后走访了23个国家、47个城市，考察了58家全球汽车工业龙头。他正在通过一系列并购与收购构筑自己的造车帝国。纵观历史，野心太大的人往往有两种结局，书写传奇与功亏一篑。2020年，3年过去，市场仍然没有等来恒大 A 股成功上市的消息，股债双杀的新闻却抢先一步登上了头版头条。9月25日午后，恒大股盘突然翻绿，随即一路加速下跌，收盘时已跌9.46%，报收价13.78港元每股。而恒大的债券方面也一样惨不忍睹，19恒大02跌逾30%，盘中两次临停；20恒大01跌超27%；19恒大01跌逾21%；15恒大03跌逾17%。这个惨烈局面要归因于前一天在网络上刷屏的一份恒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恳请支持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情况报告。该报告书是以恒大集团的口吻写给广东省政府的，书中恒大声泪俱下，哭诉如果恒大地产与深深房重组未如期完成，可能引发一系列系统性风险，由此可能导致恒大地产现金流断裂。这份报告还声称，如果恒大倒下，可能会拖累银行、中下游企业等相关利益方，并由此引发影响就业、影响社会稳定、大规模群体性维权和资本市场不稳定等恶性后果。明面上看，这是一封求救信，实则是一封妥妥的要挟函。按照这篇报告的叙述，恒大是在向政府施压，希望政府能够出手帮助自己完成 A 股上市。9月25日晚间，恒大迅速强力反击，直接晒出了截至9月24日的多项核心指标，证明自身经营正常、财务稳健。而这份白纸黑字盖着恒大公章的报告完全是无中生有、蓄意捏造。不论这封信到底出自何人之手，这种要挟政府狗急跳墙的行为还是引发了资本市场对恒大财务状况的关注，潜藏在恒大账面上的对赌问题重新回归了人们的视线。其实早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这一年间，恒大地产为借壳回归 A 股曾分三次引入中信、广田、华建、中融等多家战略投资者，这些投资方合计向恒大投入资金1300亿元人民币，获得了恒大地产扩大股权后约36.54%的权益。恒大曾与各方协定，如果恒大地产在2021年1月不能在 A 股成功上市，这笔资金将变成负债，恒大需偿还战略投资者1300亿元本金，并支付137亿分红。此时距离对赌约定到期还有不足4个月的时间，但深深房一直没有重新开盘，恒大与深深房的重组申请也迟迟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审批。除此之外，早在这封要挟信爆刷媒体前的9月6日，恒大的一波楼盘促销就已经让大众对恒大的财务状况产生了怀疑。 9月6日，恒大地产推出了史上最强的全国楼盘7折特大优惠活动，以及网上卖房2000抵20000、轻轨最高88折等多重额外折扣让利。许家印还定下了促销目标，金九银十每个月的销售额要冲击1000亿元。明面上看，这是一波营销让利的常规操作，可其实质却是最直接且最快速的回笼资金手段。此时的许家印是真的有点穷了。自成立以来，恒大长期秉持着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低成本的三高一低模式，一直在负重前行，蒙眼狂奔，多年稳居中国房地产公司总负债金额第一的位置。尽管许家印早已意识到恒大这些年如履薄冰，为扭转局势，他也采取了多项去杠杆、去负债的措施，略有成效。但直到要挟信爆出，恒大依旧债台高筑。按照2020年8月住建部、央行联合召开房地产企业座谈会设置的三条红线的规定，房企剔除预收缓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净负债不得大于100%，现金短债比不小于1。但根据恒大2020年未经审计的年终业绩，恒大集团剔除预收款后的负债率、净负债率及现金短债比这三个指标分别为83%、159%、0.6%。也就是说，恒大三个指标均不符合要求。截至2020年6月末，恒大有息负债余额高达8355亿元，涉及249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并且恒大还发行了大量的债券。截至2020年6月末，恒大集团境内外债券共2348亿元。巨债压顶之下，恒大其他产业的处境也不容乐观。在2020年3月下旬，恒大的年度业绩会上，恒大汽车曾公布，从2018年宣布造车至今，已经为这个造车项目投入474亿元。然而，这却引发了市场人士对于恒大 PPT 造车的质疑。用威马汽车的 CEO 在微博上调侃恒大汽车的话来说，就是恒大汽车就差汽车了。曾经，恒大为了避免恒大汽车上市的进程太过冗长，直接将恒大健康改名为了恒大汽车。而如今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恒大汽车的主营业务构成中，健康管理业务营收仍达到152.99亿元，占比98.79%，而新能源业务的销售额只有1.88亿元，占比1.21%。尽管销售额惨淡，但2020年恒大汽车拿地的数量却高达1133万平方米，这个数据比比亚迪25年来建设的汽车厂房还要多，并且这里面还包括了大部分住宅用地。恒大造车空有其名，造车为假，帮恒大地产拿地为真的声音似乎得到了验证。而更有恒大汽车的员工直接宣称，入职后的工作就是帮助恒大卖房子，管理者对此还言之凿凿，不卖房子就没有钱，没有钱怎么造车。反观恒大的造车时机，正是2018年恒大房地产销售额下滑最严重的一年。当时房地产行业的颓势让恒大必须找到一条突破的路径。新能源汽车的名头十分利于圈钱，从恒大宣布造车以来，恒大汽车市值最多达到过15倍。如今大家似乎早已熟悉了许家印的把戏，恒大造车仿佛成了一个笑话，隔三差五就能看到媒体对恒大汽车的嘲讽报道。高额的负债、舆论的压力、迫在眉睫的对赌期限和没有车的造车项目，许家印与恒大仿佛已经被逼退到了命运的悬崖边。然而就在吃瓜群众旁观恒大该如何收场之时，事情却以一种戏剧的方式峰回路转。9月25日晚，恒大一夜连发三条利好消息，包括恒大汽车申请科创板上市、分拆子公司恒大物业港交所上市，以及一系列亮丽的经营数据。而这只是前菜，紧接着令投资人哑巴吃黄连的一幕上演了。9月29日晚，中国恒大突然发布公告称，本公司与持有恒大地产总额1300亿人民币的战略投资者进行商谈，已于今日与持有恒大地产总额863亿人民币的战略投资者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明确战略投资者已同意不要求进行回购，并继续持有恒大地产权益，且在恒大地产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同时，恒大集团还透露，已与持有恒大地产总额155亿人民币的战略投资者商谈完毕，该战略投资者正在办理审批手续。公司正与剩余持有恒大地产总额282亿人民币的战略投资者进行商谈。简单点说，就是即使恒大没有如期上市，持有恒大地产总额863亿人民币的战略投资者也不要求恒大归还债务，而是继续长期持有恒大股份。这一波债主变股东的神操作让吃瓜群众直呼内行。据说达成这样的结果不仅仅是许家印高超的谈判技巧，还有政府层面的介入。毕竟放弃巨额债务当一个巨债压顶的企业股东不是什么赚钱的买卖。债主们也都明白，如果恒大真的倒下，借给恒大的钱必定就打了水漂。其中需要特意提一下的是苏宁。许家印和苏宁老板张近东私交甚笃，当初一杯酒下肚，苏宁电气集团旗下子公司就向恒大投入了200亿元资金，而此时这200亿元债转股却成为了压倒苏宁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苏宁的资金链几近崩溃，不得不走上了质押股权断臂求生的路子。反观恒大，完成债转股后，其对赌压力瞬间化解，随即他的债券和股价也开始回升，其港股股票9月28日已上涨20.61%。商业故事百变， 变，不变的是总有人在化险为夷，涅槃重生。这次恒大集团似乎当上了主角，但这一切都只是似乎而已。
2021年6月3日，恒大集团战略合作伙伴交流会上，许家印宣布，2021年6月底前，恒大的有息负债有望从2020年最高的8743亿降到6000亿以下，三条红线至少实现一条变绿。许家印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颇具自信，一如他当年决定创业时那般意气风发。可是时过境迁，命运的眷顾没能再次上演。就是许家印讲话的这一天，恒大系股票再次全线跳水。截至收盘，中国恒大报 11.18 元每股，跌幅为 5.25%， 总市值为 1480.6 亿港元。关于恒大的争议再次掀起满城风雨，网上突然传出了恒大商票存在大量可能延期兑付、逾期不兑的情况。据说截至2020年年底，恒大的商业承兑汇票余额高达 2052.67 亿。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商票就是企业签发给卖方可以延期支付资金的凭证。2020年信诚控股的商票是64亿，碧桂园是193亿，融创206亿，也就是说全国几家头部地产加起来的应付资金都不超过恒大的 30%。同时恒大再次搬出了打折卖房的套路，可是这次打折的房源要求更为严苛，客户不但需要付全款不能按揭，部分项目甚至需要15天内付清房款。有人传言目前这些低价房可能根本拿不到网签，恒大很可能存在一房多卖的操作，或者已经将这些房产抵押给了银行。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恒大的资金状况比外部人士想象的更为窘迫。之前的一番债转股的操作看似让恒大再现生机，可实际上却让他跌入了信任的谷底。资本市场陷入了可能会再次被恒大债转股的恐惧，谁都不敢轻易出手，恒大似乎再也贷不到钱了。一个企业家不能永葆青春，但是必须永葆诚信，这是立身之本。6月30日，恒大就财务状况向投资者做出了最新声明，称已按照监管要求将净负债与权益比例降至 100% 以下，还表示已将公司借款总额从去年12月的7170亿元缩减至约5700亿元，实现了月初许家印提出的至少一条红线变绿的目标。然而市场并没有因此买账，恒大在股市的颓势仍未好转。仅7月7日上午，恒大股价就一度下跌到了 9.57 港元每股，跌幅达 4.01%， 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颅顶。恒大这一次能否再度死里逃生，相信此刻大家心里应该都有自己的答案了。罗永浩有一句经典名言，如果你欠银行100块，那是你的烦恼，如果你欠银行1亿，那是银行的烦恼。在所有人的潜意识里，恒大不应该倒，恒大不能倒，恒大也不会倒。恒大是业界标杆，行业龙头，事关民生，需要被宽容被拯救。恒大家大业大，所牵涉的机构产业范围广，政府不会轻易让它倒下，银行不会让它倒下，与其有关的大大小小的企业也是食物链上的一环。确保恒大安然无恙，就是确保自己利益无忧。可是从这件事抽离开来，纵观历史，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一家企业的倒下而衰退，也从没有一个行业仅需要靠一家企业来支撑。要知道在海洋的自然法则中，巨鲸陨落往往会孕育万物而生，恒大也许有一天会倒下，但这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